甘霖神学研究系列。魔鬼学。林道亮牧师原著。王宁华播讲。
弟兄姐妹平安，这是魔鬼学的第四讲。在这一讲和下面两讲，我们要连续三次从撒旦的名字、撒旦的工作和撒旦对基督徒的诱惑，以及撒旦在人身上工作的步骤，这四方面来认识撒旦的邪恶。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三节，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要我们求天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里的遇见两个字应该翻译作进入，因为根据原文，试探和试验是同样一个字。如果一件事情是从魔鬼来的，它的目的是叫我们失败跌倒，我们叫它试探。一件事情如果是从神来的，目的是要我们通过考试，属灵的生命更晋升，我们叫它试验。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怕试验，也不应该逃避它，因为试验能够使我们的灵命成长。可是试验往往会变成魔鬼试探我们的机会。就像学生参加考试是必要的，也是有好处的，不过如果因为考试而作弊，那就是进入了试探。而脱离凶恶，下面有小字说或做脱离恶者，因为凶恶这个字原来是个名词，指的是魔鬼撒旦。主耶稣知道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胜过魔鬼撒旦，他太狡猾，诡计多端，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他知道怎么利用神给我们的试验来引诱我们，叫我们落在试探的陷阱里。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向父神祷告说，不叫我们进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意思就是我们愿意接受神给我们的试验，可是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不让我们在受试验的时候被魔鬼引诱去犯罪。问题是，弟兄姐妹，我们有多少时候做了这样祷告呢？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撒旦的存在，更没有想到撒旦的邪恶，他随时随地在找机会引诱我们犯罪，以致我们没有这样祷告，向神支取恩典。结果我们往往上了撒旦的当还不知道，让撒旦占了便宜还不觉得。所以我特别要连续三讲和您谈到魔鬼撒旦的邪恶，只有晓得了他的邪恶，我们才会警醒依靠主，不上魔鬼的当。弟兄姐妹，撒旦到底有多邪恶呢？让我们先从魔鬼撒旦的名字说起。在圣经里，神把他自己的名字告诉我们，让我们可以认识他是谁，他是怎么样一位神。同样的，神也把魔鬼的名字记录在圣经里，让我们从魔鬼的名字可以更清楚地认识魔鬼。我们先看启示录十二章第九节和第十节，这里一共提到五个魔鬼的名字。经文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撒旦的第一个名字是古蛇。说到古蛇，您会有什么联想呢？是的，古蛇很自然地让我们想起创世纪第三章的记载，因为神创造天地以后引诱亚当夏娃的就是蛇。第一节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哎，弟兄姐妹，我们已经说过，神岂是真说？今天很多人跌倒堕落，就是上了这句话的当。对一个相信神的人来说，神在圣经里怎么说就是这么说了，没有什么真说假说的。所以当我们有神真的爱我吗？神真的会听我的祷告吗？神真的会保守我？真的没有人能够从神的手里把我夺去吗？这一类的意念的时候，记住，那是蛊蛇的攻击，我们千万要当心啊。第二，启示录12章第9节说，他的名字叫魔鬼。弟兄姐妹，我们常常用魔鬼这个字眼，可是您知道魔鬼是什么意思吗？让我们来看看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3节。在那节经文里，保罗用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等等的字眼来描写末世教会的光景。其中有一个字眼在原文就和魔鬼这个字是一样的，您能够猜得到是哪一个字吗？那就是好说谗言。哦，原来魔鬼这个字 Diabolos 意思就是好说谗言啊。您想想看，创世纪第3章第4节和第5节，魔鬼不就是在夏娃面前说神的谗言，毁谤神，说神不爱他，神嫉妒他，怕他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会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吗？今天不是也有很多人在毁谤神，说神的谗言吗？圣经告诉我们，这些对神的毁谤都是从撒旦来的，因为他的名字是魔鬼，是好说谗言。事实上，撒旦不但在人的面前毁谤神，说神的谗言，他也在神的面前毁谤人，说人的谗言，不是吗？圣经里的约伯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约伯记第1章第8节到11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全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弟兄姐妹，这不是撒旦在毁谤约伯，说约伯的谗言吗？结果神允许撒旦攻击约伯，撒旦让约伯在一天之间失去了所有的家产和儿女，约伯却没有离开神。后来撒旦又继续在神面前说约伯的谗言，神也允许他叫约伯全身生疮，连坐都不能坐。可见撒旦真是坏透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是要当心，特别在说话的时候，我们应该分辨是非真假。一方面，我们不可以在真理的事情上闭口不言，我们应该求神给我们智慧，勇敢地告诉犯错的弟兄姐妹，帮助他们悔改。因为希伯来书第3章13节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可是同时，在我们为真理辩护的时候，千万不要不知不觉地加油加酱，给魔鬼留地步。我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今天在教会里，很多人整天说长道短，批评论断。很多人明明看见弟兄姐妹做的事情不合乎圣经的教导，也不敢说，这就是太过和不及，这两样都是罪。要记住，魔鬼就是好说谗言的。接下来，启示录12章第9节说，又叫撒旦，这是魔鬼的第3个名字。我们前几次已经说过，撒旦的意思就是作对，换句话说，他的本质就是做神的对头。这让我们很容易分辨什么是撒旦的工作，什么不是撒旦的工作。任何事情只要违背了神的话，那么不管那件事情看起来多么合情合理，甚至多有爱心， 多能帮助别人，所有的人都说可以做，应该做，那件事情还是从撒旦来的。我们必须遵守神的话，顺服神的心意，这是绝对不可以更改或者妥协的原则。今天有些教会用社会的标准来代替神的法则，这就是和神作对，是魔鬼的工作，因为他的名字叫做撒旦，他是专门和神作对的。接下来启示录12章第9节还提到魔鬼的第四个名字，那就是迷惑普天下的。曾经有一位姐妹，她被鬼附的时候，鬼让她瞪大了眼睛，露出凶光，说我要用我的眼睛迷惑你们。不错，魔鬼就是随时随地想要迷惑我们的那一个。那么我们要怎么才能抵挡魔鬼的迷惑呢？马太福音26章41节，主耶稣受难以前，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对彼得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可见警醒祷告就是不受魔鬼迷惑的唯一方法。可惜的是，当时门徒没有警醒祷告，于是受了魔鬼迷惑。因为马可福音14章31节，耶稣预言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彼得曾经极力地说，主啊，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可见他们确实爱耶稣，绝对不愿意不认耶稣的。可是当耶稣被捉拿受审问的时候，不但彼得三次不认主，连其他的门徒也都逃走了。这就让我们知道，他们到底还是被撒旦迷惑了，他们在应该有胆量站住的时候却跌倒了，这就叫做受了迷惑，因为他们没有警醒祷告。这么说，我们要怎么警醒祷告，免得受了撒旦的迷惑呢？弟兄姐妹，让我很诚恳地说，如果我们忽略了启示录12章第10节上半节的真理，我们就不能够警醒祷告。您记得启示录12章第10节的上半节是怎么说的吗？他说，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弟兄姐妹，神的救恩、神的能力、神的国度，这三样就是这句话所要告诉我们的真理。这三样，救恩、能力、国度，同样的重要，一样也不可以忽略。事实上，我相信我们都知道救恩很要紧，晓得我们没有救恩就没有盼望。如果没有救恩，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像没有根基的房子。可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只注重救恩，不注重能力，我们就很容易被撒旦欺负。今天很多灵媒就是像鸡同一类被鬼利用的人，他们确实有超自然的能力，能够治病，能够做出一些叫人觉得稀奇的事情。这种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当然是从撒旦来的。那么如果我们基督徒不认识神赐给我们的能力有何等浩大，没有经历过神的大能，我们不是就会在他面前害怕胆怯吗？同样的，如果我们只知道救恩，不强调国度的重要性，我们信了主以后就没有路走，因为救恩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得到赦免，知道神把永生赐给我们，国度却叫我们信了主以后能够继续不断地被神操练，愿意成为天国的人才，预备将来和主一同作王。换句话说，只有当我们认识我们在基督里有救恩，也有能力和国度的时候，我们才会蛮有信心地向神祷告，支取他的胜利，不让撒旦迷惑我们。紧跟着启示录12章第10节的下半节说，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姐妹，控告者，这又是魔鬼的另外一个名字。我们前面已经提过约伯，我们从约伯记第一章和第二章的记载里，不就清清楚楚地看见魔鬼是怎么控告神的儿女吗？可是感谢主，魔鬼的控告虽然厉害，圣经却明明地告诉我们，他已经被摔下去了，他的结局就是注定的失败。启示录12章11节告诉我们，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也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换句话说，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就可以站立得稳，不怕魔鬼撒旦一切的控告。有一首短歌是这么说的，何能使我脱罪担，唯有主耶稣之宝血。何能使我得平安，唯有主耶稣之宝血。主在十架流血，洗我罪恶清洁，使我白超乎血，唯有主耶稣之宝血。我们应该常常唱这一类的诗歌，好叫我们想起神的话。我们一起来唱，何能使我脱罪担，唯有主耶稣之宝血。何能使我得平安，唯有主耶稣之宝血。主在十架流血，洗我罪恶清洁，使我百朝乎血，唯有主耶稣之宝血。再唱一次，何能使我脱罪担，唯有主耶稣之宝血。何能使我得平安，唯有主耶稣之宝血。主在十架流血，洗我罪恶清洁，使我百朝乎血，唯有主耶稣之宝血。好，我们已经从启示录十二章第九节和第十节认识了魔鬼的五个名字：古蛇、魔鬼、撒旦、迷惑普天下的和控告者。下面我们要继续从圣经其他的经文里来认识魔鬼的名字。首先，在启示录第九章十一节里，我们可以找到魔鬼的第六个名字。这节经文说，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魔鬼撒旦就是无底坑的使者，所以既然圣经说无底坑的使者名叫亚巴顿，意思就是亚巴顿是撒旦的名字之一。那么亚巴顿是什么意思呢？亚巴顿的意思就是毁灭。弟兄姐妹，事实不就是这样吗？撒旦的作为不就是毁灭家庭、毁灭人心、毁灭人和人之间的和睦、毁灭人里面的平安和喜乐吗？他所做的一切不就是毁灭、毁灭、毁灭吗？哎，弟兄姐妹，要记住，撒旦是无底坑的使者，他的毁灭也是没有底的呀。很多人想要讨好撒旦，想尽办法去满足撒旦的要求，做撒旦要他们做的事情。可是撒旦是从来不懂得感激的，到头来他还是会把人折磨到完全被毁灭为止。这就是撒旦之所以被称为亚巴顿了。接下来，马太福音13章24节到28节也提到一个魔鬼的名字，这个名字是圣经常常用的，那就是仇敌。经文说，耶稣又设个比喻对门徒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然后39节，耶稣给门徒们解释说，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可见仇敌魔鬼的工作就是专门撒稗子，他总是把悖逆的思想放在人的心里，叫人不愿意顺服神，不肯听神的话。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形容我们还没有认识主以前的光景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可见儿女悖逆父母，学生悖逆师长，在教会里人人讲民主，不讲神主，不要神的管理，这些都是魔鬼这个仇敌所做的工作。再来，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耶稣对那些不相信他、想要杀他的人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他说谎是出于自己， 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这里又提到一个魔鬼的名字，就是说谎之人的父。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一再强调马太福音第五章37节的重要性。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因为魔鬼的拿手好戏就是说谎，他把谎言放在人的里面，叫人和人之间不能互相信任，甚至夫妻彼此猜疑，教会的同工彼此防备。这么说，弟兄姐妹，不要以为说个小谎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千万不要上魔鬼的当。任何虚假的事都是从魔鬼来的，不是从神来的。他是说谎之人的父，凡是说谎欺骗人的，他们的结局就是魔鬼的结局。启示录21章第8节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下面说什么？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多么可怕。我们又说了三个魔鬼的名字，亚巴顿、仇敌和说谎之人的父。接着我们来思想魔鬼的第九个名字，那就是世界的王。我们查考约翰福音就知道，耶稣曾经三次用世界的王来称呼魔鬼。第一次在12章31节，他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第二次在14章30节，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第三次在16章11节，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弟兄姐妹，既然耶稣三次叫魔鬼是世界的王，可见魔鬼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有权柄。事实上，魔鬼不但管辖这个世界，而且他很有组织，在每一个不信主的家庭都有他底下的喽啰们住在那里。我们中国人过去不是每年阴历12月23号要祭灶君菩萨吗？因为中国人说，在那一天灶君菩萨要到天上去向玉皇大帝报告，如果他向玉皇大帝报告那一家做的好事，明年玉皇大帝就会祝福那一家的人，如果他向玉皇大帝报告那一家做了什么坏事，那么那一家人明年就会有灾祸了。当然，弟兄姐妹，这是迷信的说法，可是每个家庭，尤其是那些供了偶像、祭拜偶像的，确确实实有鬼政府的特务住在那里。而且我们要知道，鬼是个灵，他们是没有死亡的。意思就是说，那些小鬼会清清楚楚地知道那一家人一代一代所有的事情。这么一来，当一个人去招魂的时候，鸡同后面的鬼就可以很快地从鬼政府的档案里找到关于那个人的资料，不管是那个人的声音、相貌、签字、他生前经历过的事情、说过的话等等，鸡同都可以照样的说出来或者模仿出来。可是虽然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圣经却告诉我们，他在基督里面却是一无所有。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了胜，所以我们不用怕他，反而可以跟耶稣一起向魔鬼夸胜。还有一首短歌，它一方面能够增加我们的信心，一方面也是宣告主耶稣的得胜，是我们对付魔鬼的时候常常可以唱的。这首诗歌是这样唱的：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让我们一起唱，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再唱一次，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 基督已经得胜。魔鬼的第十个名字是别西卜，这个名字是从旧约的巴利西卜转变过来的。那么巴利西卜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巴利西卜是巴利和西卜这两个字组合成的，其中巴利的意思是主，中东人称呼主人或者丈夫或者君王都可以用巴利这个字，而西卜的意思是苍蝇，所以巴利西卜如果按照字面直接翻译出来就是苍蝇王。根据列王记下第一章第二节和第三节的记载，犹大王亚哈谢生病的时候，他曾经差遣使者要他们去求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用的就是这个字。后来到了新约的时候，马太福音12章24节，法利赛人听见耶稣把一个叫人又哑又瞎的鬼赶了出来，他们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把巴利西卜这个字稍微改了一点，变成别西卜，然后用别西卜来称呼撒旦了。那么别西卜又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别西卜的意思就是粪王。为什么以色列人要把巴利西卜，也就是苍蝇王，变成粪王呢？因为苍蝇的本性就是喜欢聚在污秽肮脏的地方，哪里有臭气冲天的粪，哪里就会有成群的苍蝇，不是吗？这就是魔鬼最好的描写啊，因为魔鬼就是这样，他和罪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哪里有罪恶过犯，哪里就有魔鬼的势力范围。如果我们不要有苍蝇，我们就必须把自己打扫干净，让我们没有一点臭气。如果我们不要让魔鬼占我们的便宜，我们就要常常在神的面前省察自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次赶鬼的时候，必须先求主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我们要告诉主说，主啊，求你洁净我一切的罪，如果我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也求你洁净我。因为魔鬼的名字是别西卜，只要有臭气，他就有了地步可以来攻击我们，所以千万要小心。下面一个魔鬼的名字在哥林多后书第6章15节，这节经文里有一句话说，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然后小字告诉我们，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意思就是魔鬼的名字又叫做比列。弟兄姐妹，我们参考士师记19章22节和列王记上21章第10节和13节，就知道比列是什么意思。因为那几节经文里的匪徒在原文就是比列这个字，平常我们叫这种人是流氓，他们游手好闲，专门敲诈，借着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来勒索，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这不就是魔鬼的作风吗？有一次我在浙江名胜雁荡山讲道，聚会结束以后，一位看起来很健壮的弟兄帮我挑行李下山。在路上我问他，弟兄啊，你是怎么信耶稣的呢？哦，他说，说起来真奇妙，我从前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一天到晚生病，我就到庙里去问菩萨，有个乩童对我说，菩萨告诉我说，有一天我经过云头的时候，你正好挑着粪到你的田里面去，所以你得罪了我。弟兄姐妹，您看看，这明明就是魔鬼在敲诈嘛，乡下人挑粪为了做肥料，这有什么错呢？可是他没有办法，鬼要他做什么他就只好做什么，鬼要他烧多少纸钱他就只好烧多少纸钱。问题是好了一段时间又生病了，每一次鬼都会说他又得罪了他，要他怎么做怎么做。这样拖了大概两年，把家里的几亩田都花光了，再也没有钱去满足菩萨的要求了。他的太太只好伤心地哭。他的一个邻居是个基督徒，听见他妻子在哭，就过来问，你为什么哭呢？那位邻居听见他妻子的叙述就说，快到镇上去找福音堂的传道人，他会帮助你的。他妻子真的就到福音堂去找传道人，传道人就去他的家里为他祷告。 等传道人走了以后，那个鬼立刻来了，并且把他大骂一顿，说：好啊，你从前听我的话，现在不听话了，哼，我要让你半死不活，看你还敢不敢不听我的话。他们吓得要命，他妻子赶紧又跑到镇上去告诉传道人：传道先生啊，不得了不得了，他要把我丈夫弄得半死不活，怎么办怎么办。传道人安慰他，叫他不要怕，并且带领他们夫妻两个接受耶稣。从此以后，他说，我的身体就一天一天好起来，您看我现在挑您的行李一点都不觉得吃力啊。弟兄姐妹，撒旦的作风就是流氓的作风，比列就是他的名字。另外，马太福音第四章也提到一个魔鬼的名字，这个名字是什么呢？我们念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弟兄姐妹，看见了吗？圣经在这里用试探人的来称呼撒旦。可是耶稣禁食40昼夜以后，肚子肯定饿了，他去吃饭就算犯罪吗？这不是很正常吗？这怎么能说是犯罪呢？那么为什么圣经说这是个试探呢？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要留意一件事，那就是魔鬼要耶稣用什么手段来达到吃饭这个正当的目的呢？对，魔鬼要耶稣把石头变成食物，这个手段就不对了。因为耶稣如果这么做，就是用自己的办法来代替他对神的信靠。魔鬼最喜欢用来引诱人的方法，就是叫人用错误的手段来达到正当的目的，这就是试探。就像耶稣要做万王之王，这根本就是神的定规，这个目的绝对是正确的，是合神心意的。可是叫耶稣用拜魔鬼一拜来达到做万王之王的目的，这个手段就错了。又像学生念书是为了要毕业，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如果一个学生为了要毕业就在考试的时候作弊，这就是不对的手段。可惜的是，很多时候我们上了魔鬼的当，因为我们只想到我们的目的是好的，却没有想到我们为了达到目的所用的手段对不对。哎，弟兄姐妹，魔鬼真厉害，他常常用看起来很正当的目的来引诱我们，叫我们忽略了我们用的手段，以致犯罪，违背了神的心意啊。所以请记住，在神的面前，不管做什么事情，不但目的要对，手段也要对，这才是神所要的。末了，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可见吼叫的狮子，这也是魔鬼的名字之一。弟兄姐妹，为什么圣经在这里不只是说魔鬼是狮子，还特别说魔鬼是吼叫的狮子呢？吼叫的狮子和普通的狮子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知道，狮子假使吃饱了，就算小动物从它面前跑过去，它也懒得理会。可是如果它的肚子饿了，它就会大声吼叫，因为其他的野兽一听见狮子吼叫，就吓得不敢动了。所以魔鬼像吼叫的狮子，意思就是他和饿得要命的狮子一样，等着要吞吃我们，他吼叫的声音能够叫我们害怕，没有力量逃走。可是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怕魔鬼。为什么我们不怕他呢？或者您去过野生动物园吧？我们去野生动物园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去欣赏那些野兽的呢？我们必须坐车子进去，对不对？我们坐在车子里欣赏狮子，我们一点也不害怕。如果我们从车子里跑出去的话，会怎么样呢？肯定我们听见狮子吼叫，就会吓得两脚发软，因为我们根本不是狮子的对手啊。照样，我们在基督里就有了保障，就算魔鬼像狮子一样吼叫，我们也不害怕。可是，如果我们自己离开了基督的恩典， 那我们就要害怕了，因为不是主不保守我们，也不是主不能保守我们，而是我们自己不肯活在基督里面啊。事实上，彼得前书五章八节一开始已经告诉我们要怎么对付这头吼叫的狮子，那就是要谨守警醒。所谓警醒，就是张开眼睛，不要睡着觉。而谨守呢，其实这个字和箴言第四章二十一节的存记在原文是同样一个字。换句话说，谨守的意思就是要存记神的话，这就是我们可以警醒的秘诀。我们要警醒，我们就必须把神的话存记在心里。如果我们心里没有神的话，我们怎么能够警醒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学了很多圣经里关于魔鬼的教导，我们要存记在心，这样到需要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和基督一起胜过魔鬼的诡计。好了，我们已经说了13个撒旦的名字，让我们稍微温习一下。他叫蛊蛇，专门叫人怀疑神。他叫魔鬼，专门说神的谗言。他是撒旦，专门和神作对。他是迷惑普天下的，我们必须常常警醒。他是控告者，可是主耶稣的宝血已经使我们得胜。他也叫亚巴顿，专门做毁灭的工作。他是仇敌，专门撒败子，叫人背逆神。他是说谎之人的父，专门把谎言的灵放在人的里面。他是世界的王，可是他在主耶稣里面是毫无所有。他叫别西卜，哪里有罪他就在哪里。他是比列，和流氓一样到处敲诈。他是试探人的，常常引诱人用不合神心意的手段来达到看起来很正当的目的。他也是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事实上，在圣经里，撒旦还有很多其他的名字，可是我们只能简单的提到这些，盼望这些名字让我们对魔鬼有更多的认识。